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3月9日，昨天是什麼日子啊？三日妇女节，所以今天特登揀了一卷是跟女性有关的书卷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大清早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去敬拜你，求恩主去洁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求你真的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灵，我们渴望你的话语，愿意去跟随你的话语，在生命可以被更新改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阿们。女仔其实有时候都不简单，好像很平凡，又可以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在网上读到有一则关于一个很尽责的女巴士司机的一个报道。有一位乘客，他上车的时候发觉，即是在个巴士一稍稍停下来的时候，个女司机很快打了个电话。个电话都未讲完，个女司机即刻伏在个踏盘那里猛咁喊。于是他有些关心他，问他做什么事呢？原来收到个电话，他的丈夫啱啱癌症病逝了。这个噩耗响遍全个车厢，大家都静晒。但过了很久，他一边在喊，架车又不动。于是乎那些乘客个个就一个一个落车了，他们一点都没有投诉。有人递一包纸巾，即是给那位女司机啦，就跟他说，他说不如什么啦，你即是快点打个电话跟个公司说，即是将架车处理了去，然后跟着就回家啦。个个都落晒车啦，但过一阵间，那位女司机他们入手，他们翻翻上嚟，翻翻上嚟。做什么事啊？他们说对不住，不好意思啊，我耽误了你们上班的时间，要你们迟到。他们那时候离开个终点站，大概还有7个站不到。这位女司机稍稍将她自己的情绪整理了一阵间，就如常地继续洗埋她剩下个7个站的路。剩下这7个站的路，整个车厢里面充满了一份很浓烈的人情味。在报章上面去赞赏这一位女司机，在自己的最大困境的时候依然尽责做她应该要做的事。这位女司机一些都很不起眼，是一个很平凡的小市民，担当着社会一个很小的角色，但当她遇上困境的时候，仍然持守自己的身份，谨守岗位，衷心为其他人的事而去着想，这份情操一点都不平凡。刚才讲了，昨天是三八妇女节，所以今天揀了一卷以女性命名的书卷《路德记》跟大家去分享。好像刚才那位女巴士司机一样，路德出场的时候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她是一个在旧约的时候，本来女人都已经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高的地位的。路德更加是一个外邦女子，丈夫又死了，又没有仔，可以说是将最寒利的身份集于一身。到结局的时候，她再嫁了一个好老公，又生了仔，那有什么巴闭呢？是不是？为什么她竟然可以堂而皇之路德记列入为圣经的正典里面呢？究竟一个生命这么坎坷的女人，怎样可以在一个这样的困境里面依然活得精彩？我今天一起来读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先来看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路德记发生在士师的时代，当时以色列有饥荒，巴利行人以利米勒就带着太太和两个仔，打算离开他的家乡去第二个定居，一瞬间避过这个饥荒的困境。巴利行在死海的西面，于是乎就带了一家人去死海的东面摩亚地了。以利米勒一心以为为了解决饥荒就离开别井，但事与愿违，竟然死在摩亚地。两个仔分别娶了摩亚的女子俄尔巴和路德为妻，结果都死了，而且十年沧桑，无儿无女，所有男丁死了，剩下三个寡妇在这里。人生的际遇往往好像不到我们计算，以为有个明智的决定可以避过一个困境，没想过竟然遇上更大的麻烦。我想最近 让很多香港人蒙羞的一位外佣被虐待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了。但你的佣工 Ariana 一心离乡别井来香港做事，希望找个钱让屋企可以觉得舒舒服服，没想过竟然在香港会被他的雇主虐打。他未来香港之后更惨过他未来香港之前，现在遍体鳞伤，然在印尼那里即是医治紧。以利米勒想着尼摩地避一避难，结果遇到更大的灾难，有即三个寡妇在这里。古代以色列以父系为中心的，妇女几乎就没有社会地位和法律权利的，要靠男人才有地位。那这三个妇女，这三个甚至是寡妇来的，怎样面对他们的困境？我今天会重点看我们的主角路德，其他两位会稍稍简单地看一看。我先看拿俄米。摩亚地对于拿俄米来说已经没有可以留恋的地方，他听讲话神眷顾以色列，饥荒已经过去了，于是就决定回到他的老家伯利恒。从他的说话我们看到拿俄米的内心其实他很苦痛很伤痛。十九节，当他回到伯利恒引到全城骚动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啦，你叫我马拉啦。拿俄米是解甜，拿俄米是解苦，马拉是解甜，即是说你们不要再叫我小甜甜啦，你叫我苦命重把啦。又难怪的，老公又冇，仔又冇，年纪又老，想翻头再嫁都嫁唔到啦，系咪？情况真系好惨。有一次佢咁讲，佢话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降祸于我。唉，你点解仲叫我拿俄米呢？咁样。拿俄米似乎觉得自己好似即做错咗啲嘢得罪神咁样。他很多次都指出他的苦况是因为耶和华降祸给他。十三节他说耶和华伸手击打我。有一节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降祸于我。拿俄米在百般的苦劫里面，他没有理会到神，但是或多或少他跟神在这里、有些纠缠，有些嬲嬲地神。跟神的关系一直在这里受到磨练。人在困境里面，我们自叹自怜，我想这些在所难免，但苦难的原因往往真是一个奥秘，又未必可以参透。我想我们无需要有过多的揣测，在伤痛里面我们学怎样去数算神的恩典，捉紧神的应许，信得过神的恩典会救我们用。于是我们就带着两个媳妇起行，打算回到他的老家伯利恒。在中途的时候，拿俄米就同两个媳妇讲啦，不如咁啦，你哋都系留翻喺摩亚地，你唔好跟我翻去啦，喺度揾个老公好过啦。拿俄米呢个提议其实好合情合理，系咪？两个媳妇仲后生，有再婚嘅条件，留响摩亚自己嘅地方，确实有利好多。如果系你，你点拣啊？你宁愿即系翻去自己嘅娘家，揾翻个新嘅归宿好啊？正是跟你的奶奶去你先夫的那位家乡度，即是一路一生跟随好呢？最初两个都即是不肯跟婆婆分开，拿俄米再劝他们的时候，俄尔巴最后揀了不跟婆婆回去自己的娘家了。俄尔巴这个决定其实可以理解的，竟然是婆婆亲自自己提出的了，揀个稳阵啲嘅、有利啲嘅条件去解决当前嘅困境，是否一个好合情理嘅决定？但系喺呢度，我想同大家特别留意多一个处境，你一齐睇第十五节啦，我一齐读好吗？第十五节，一二三，拿俄米说：看啦，你祖父已经回他的百姓和他的神明那里去了，你也跟你的祖祖回去吧。这里这个神明的神子是众数的，不是耶和华的独一真神。每个人最普遍拜的 是基末神。俄尔巴离开了拿俄米，不单止离开了，即是不单止是回到他自己摩押人的地方里面，同时意味着他极有可能离开了拿俄米所信的耶和华神，回到他摩押人里面所信的基末那里。俄尔巴似乎揀了一个很稳阵，对他自己当时的困境很有利的处境，他没有想过他揀了一个对他的信仰非常之不利的处境。我认识在加拿大有一位姊妹，她丈夫是一位长期病患者，都在家里照顾她越来越辛苦了。一次她丈夫有病入了医院，好翻之后医生说她已经不适合再在家住，於是就直接將佢轉介咗去當地一啲識講英文嘅護老中心。佢嘅丈夫呢係唔識英文㗎。於是呢位姊妹咩要花好多時間去護老院去陪佢，同佢做翻譯。佢哋好想可以喺唐人街搵到一個即係護老中心。但係唐人街嘅護老中心好少，同埋你估到㗎啦，啲老人家入到去護老中心自己唔會搬出去，只有即係自然流失㗎咋嘛。是这样等，是这样等，等了好久一路都没有回音。卒之有一日，社工打电话来，有位了，哇好开心，即刻点啊，揸架车去啦。姊妹都未去到个护老中心，遥望啫，同个社工讲唔使去啦，我唔会将我老公送入去。点解唔笨呢？等了好耐㗎。佢望一望个护老中心的对面是一间佛堂来的。她丈夫是一个刚刚即是慕道刚初信，初信信得不是很稳阵。咁近佛堂，佛堂就即是方便嘛，每集会有很多啲活动，所以她说她不去。但是当人愿意去念神的事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彰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社工再打电话来，而且今次的尝试更加正，是全个，我记住是 Edmonton， 是全个 Edmonton 里面唐人街最好的护老中心，最靓的那间房。最近更加紧要的就是这间护老中心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教会入去做崇拜，平时很多探访长者啊、粤曲啊等等的活动。神愿意去恩待一个以神为首的人。我们做生命很多抉择的时候，有没有将信仰摆在我们很高 的优先次序里面，就是想着快点搞定的问题就得。我今天看，我再看我们的今天的主角路德。拿俄米他苦苦相怨之下，俄尔巴揀了即是不跟拿俄米走了，但路德呢就更加跟到去实。十四节话路德紧跟着拿俄米，紧跟着呢个字呢好似冇乜特别系咪？原来同我哋好熟嘅创世纪二章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呢个联合同埋嗰个字嘅，可以见到路德同拿俄米嘅关系几咁特殊，几咁亲密啊！拿俄米第三次就再劝路德啦，路德更加情辞迫切同佢讲出以下呢段说话。十六节，不要劝我离开你，转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能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咁到嗰啲年长嘅姐姐，如果你个新抱咁样同你讲说话，你冧唔冧啊？有得呢段说话似唔似一个新抱同一个奶奶讲嘅？我觉得少啲两夫妇多啲啊，系咪啊？路德对拿俄米嗰份嘅忠诚，愿意跟住佢嘅奶奶到终老，其实佢要面对好大好大嘅挑战。咁佢创世纪十九章嘅一啲叙述啦，摩押人系指罗德同埋个女乱伦生落嚟嘅呢个仔嘅一啲后裔嚟噶。喺以色列人嘅眼里边， 这个种族是不干净，不可以入去上帝的圣所去敬拜神，参加聚会。拿俄米的丈夫基督在摩亚地死，在摩亚地两个仔唱俄摩亚的人的新抱都死了。中国人经常都说这些叫什么，不要笑头，不要脚头。路德背负着即摩亚人这个身份，特别是有没有丈夫依靠的一个寡妇，这样踏入以色列的国土，很有可能受到排斥，受到欺负。在生活上面要摒弃摩亚地去惯了的习惯，包括摩亚地很多的神明。入乡随俗要随从以色列很多的国法家规，适应当地的习惯，入到他的社会里面。无亲无故，人生路不熟，做寡妇又要照顾另外一个寡妇她的奶奶，你可以想前景一片不光明。我们今天做过埠新娘都不易，是吗？写听新移民很多的一些苦况，现在是一个即是自己被人哋歧视的国家里面，你听过有人做过埠寡妇未？为什么路德这样都要去揀？为什么路德要锲而不舍追住他的奶奶？我们试一下从两方面去想。第一，路德很清楚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第二，路德有很高尚的品格。所以剛才我们引言那里说，那位女巴士司机一样，当她收到她丈夫病逝的这个噩耗之后，作为太太的身份，她当然就猛地在那里哭。但当她重新整理她作为一个司机的身份，她就知道她应该聚焦在什么地方，她将乘客送回去车站里面。有高尚的品德都很重要，否则这个女司机就算她知道她的职责是要将人家车到去即是去的地方都好，她觉得人家上班迟到关什么事，就不用理她们了。路德愿意跟随婆婆的原因，首先她认定自己她是她夫家的媳妇的这个身份。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女性进入婚姻的关系不只是单单两个夫妇的关系那么简单，而是跟丈夫的家族连锁关系。路德跟拿俄米说，你的百姓是我的百姓，路德定义要叫他夫家的以色列人去认同。他更加最重要的是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不单单忠诚于婆婆，更加坚定要放弃摩亚人的神，坚持要奉信信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路德将自己的生命和婆婆的生命、地土、人民、信仰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可以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路德承诺，无论什么情况底下，他愿意陪拿俄米到终老。他说，只有死能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这个近乎是一个咒诅式的起誓来的。路德对拿俄米的态度变出一份无条件好像盟约这样的爱和忠诚。路德他不单止尽责，他已经过了超过了一个做媳妇的基本责任。在今天个人主义抬头的社会里面，圣经教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要输人，以恩慈去待人，种种的教导，究竟你会不会觉得好好不合时？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世代里面依然持守圣经的真理，按着圣经的真理去行？这样做你觉得好蚀底？你愿意跟这个社会去抗衡，跟着圣经这样去做？我看到路德他不单单很清晰自己的身份，同时有第二个条件，他有很高尚的品格去履行他自己这个身份应该做的事。他愿意委身去爱，恩待婆婆，将婆婆的好处凌驾于他自己的需要里面。 路德的背景是一个很平凡地位很低微的女子，她的生命素质一点都不平凡。从路德的身上看到两件事，首先从救恩的角度去看，路德记是发生在士师记的时代，是个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违背神的旨意，社会道德败坏的年代。路德对人的忠诚，即是说的信心，和当时士师记的以色列那种败坏的道德信仰提出很强烈的对比。路德虽然生来是个外邦女子，特别是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种族，但他归信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他活出圣洁子民应该有的生命。但是路德记能够堂而皇之列入正典，最重要不是因为路德是一个好人，路德他愿意在困境里面投靠耶和华，他愿意恩待身边他的人。Hesed， 你希伯来文 Hesed 这个字恩慈恩待是整个路德记的一个核心的锁字来的约字来的。神愿意去恩待一个恩待其他人的人。我们看到路德记最后的结局，路德又很孤单无助，见到能够融入个社群里面，他由寡妇成为一个丈夫，由母后成为生育，甚至他的儿子俄比德成为以色列王大卫的祖先，被列入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看到路德令人的眼中被犹太人看为一个很好卑贱的身份，但是不会拦阻他成为上帝的子民。每一份的生命不会受到你背景的限制，我们有自由可以跟神连上关系。第二，我是从面对人生困境的角度去看，投靠神是人生逆转的一个契机。很多生命的际遇我想不到我们去揀，如果要超越我们的困境活得丰盛，第一我们要忠于自己的身份，第二依旧去追求爱主爱人的生命素质。人唯有认识神和神建立关系，才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人唯有经历神被神应爱去激励，有圣灵在当中的重生，才有动力去爱人爱神。许道宏牧师在恩语之声有这样的分享，他说当他全时间服侍了六年之后，2000年他确诊患上了帕金逊症，身体呢手脚只是不控制在抽筋，后来更加患上了癌症。当牧师病发的时候，他全身僵硬，因为他8岁的仔走入来想爸爸你抱下我，抱下个仔，一些我们一些很简单的事，但是那天许牧师他都做不到，那份的伤痛大家可以理解。不过过了一阵他冷静下来，他选择去数算神在他生命上的恩典，他再次得力继续努力去即是活下去。许牧师他不能够选择他有没有病，这个他不想遇到的际遇不到去选，但他依然有自由去选择在这个际遇里面他怎样跨越困境活出丰盛。他依然可以去选择谨守他作为神的仆人的这个身份，在这个困境里面去坚持继续爱主爱人，不受他疾病的限制。他身体力行去鼓励会友，去关心同样有帕金逊症的人，后来成为了一个他们新的发展的事工。2011年他牧师安息主怀，他的生命见证鼓励了很多人，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人生的际遇顺境逆境高高低低去衡量我们的得失成败，我们很无奈，可能觉得好像很不公平， 因受社会上面的司法，很多的制度确实不完美。很多时候，当我们世人，我们着眼是在一个难处里面，怎样可以尽快拿走个困难就最好。老德记提醒我们，我们紧张的困难怎样可以快点拿走，神紧张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神紧张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算在困境里面，人没得去选要不要遇到这个困境，但人有自由依然可以追求一种合神心意的质素，活出丰盛的生命。人在逆境里面去投靠神，尽上本分，掌权的神不会亏待他的子民。当这个世界跟人的关系变得冷漠疏离，我们爱人要讲理据，要讲条件，想想有没有着数的时候，老德记激励我们要超出基本自己的责任，无条件去爱，放下耶稣基督的爱，以恩慈去对待身边的人。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得过神会恩待一个愿意去恩待其他人的人？以这个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的激励，我们同心祷告。